一分钟阅读，主持岑日飞。
洗澡又名沐浴，是清洁或者浸浴人体的活动，多数在私人场所或者较隐蔽的场合进行，少数亦都在社交场合，例如公众浴室、桑拿浴等。官话、山西话、江西话、湖南话都叫做洗澡，广东话、客家话和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话就叫做冲凉，广东话、客家话、福建话又叫做洗身。
以洗澡为书名的长篇小说是已故作家杨绛的作品。杨绛本名杨桂康，祖籍江苏无锡，生于北京，丈夫是已故大才子钱钟书，但是小说写的都与洗澡无关，而是以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为背景，讲述了在建国之初至三反运动的时期，众多知识分子的个人境遇和思想的变化。
所谓三反运动，就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开始。运动有三个阶段，即是思想动员的阶段、酝酿讨论的阶段和声讨控诉的阶段。运动期间较为著名的口号就包括打老虎、打苍蝇等。
但是小说的创作背景既然是三反运动，为什么又取名洗澡呢？据杨绛在小说的前言所讲，解放后知识分子的三反思想改造，因脱裤子、割尾巴的别称不雅而命名为洗澡，这个就是书名的由来。
杨绛在2016年去世，享受104岁。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为杨绛出版《杨绛全集》，一共10卷，第一卷是小说卷，包括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其中的长篇小说正是《洗澡》，是作者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正如作者所说，小说里面的机构和地名纯属虚构，人物和情节都是据实而写的。洗澡是已故作家杨绛创作的长篇小说，首先出版在1988年的12月，202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绛全集》，编入第一卷。这本小说以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思想改造运动做背景，通过对政治运动的描写，呈现出知识分子的精神革命和精神探险，并且审视和反思这场思想的改造。
1951年，杨绛在清华大学任教的时候，全国举行三反运动，年底转为针对知识分子，那时又称作脱裤子、割尾巴，雅称洗澡。杨绛很少参加三反运动的会，有人提出意见，他说怕不够资格。此后他有会必到，认认真真地参加了三反运动，正是对这段历史的记忆和反思，促使杨绛在30年后写出了《洗澡》。小说讲述解放初期，常年躲在角落的北平国学专修社改名为文学研究社之后，汇聚各种人才，有解放后仍留在国内的，有从英美法俄归来投奔光明的，有作家，有解放区来的文艺干部，还有刚刚大学毕业的年轻人等等，各有不同目的，各怀心事。而知识分子的种种心态、情状以及明争暗斗，在小说里面表露无遗。
当洗澡运动开始了，这批人每一个都不得不从自己的小圈子里面出来，接受当众的洗澡，又不免都在风雨飘摇的年代为自己的前途忧心忡忡。小说通过政治运动的描写，写出了知识分子的百态，以诙谐的文字刻画世态人心，并且融入作者自身的记忆，呈现一段真实的历史记录。 作家施泽全形容《洗草》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这本书入选亚洲周刊二十世纪中文小说的100强。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杨绛全集》，作者杨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手脚麻痹，已强有呼吸，忍不在家。已经三天，感觉胃痛，看一只乌蝇恋上脸包。已经七天，打断联络，现手脚上车，失去电话。我都开心，因你颓废，沉沦欲干中，不要向上爬。第一千天未趁洗澡。沉迷在你信徒还故事亦在污浊污直到大爱慕肮脏相爱几好看破的眼睫毛就到令人呕吐无言地控诉初的打结头发缺少你消失打理动机懒得清的琐碎垃圾要跟我失速于一个做知己懒得收的指甲长度快将要尖得找破自己沉于花春死掉玫瑰无聊地呼吸你残留毒气第一千天未曾洗
阅读主持岑日飞，
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是已故作家杨绛创作的散文集，首次出版在2007年8月，202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杨绛全集》。编入第四卷的散文卷，
全书共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杨绛关注了神同鬼的问题，人的灵魂、个性、本性、灵同欲的斗争和统一、命同天命，以及人类的文明等问题，融汇了文学、哲学、伦理学和精神分析等学科的知识，并形成了自己的思考。 后一部分则是杨绛对已故丈夫钱钟书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的注释。
这本书的完成要从杨绛患病讲起。2005年1月6日，杨绛由医院出院回到寓所，当他睡在医院病床的时候，一直厮杀一个题目，走到人生边上。一回屋企，他就立即动笔，从此他就好像被这个题目缠住，想不通又甩不开，寻寻觅觅找书来看。读书可以帮他厮杀，但是有时他想通了，有时又想不通。
这段时间里面，杨绛疾病缠身，走在人生边上这个题目偏又缠住他不放。2005年杨绛出院之后，他擅自加重降血压的药，效果不佳，经医生为他调教，渐渐平稳。但是他如果某一日精神好，想动笔写文章，亲友忽然来问好，那半日就荒废了。如果睡眠不足而勉强工作，往往写半个字，另一半就忘记了。
所以虽然是11篇散文，就用了杨绛两年半的时间，废稿是一大堆，才写成40000多字的自问自答。一个自称已走到人生边上的老人，竟敢于继续前行，而不是苟且偷生，一面挣扎住同自己的老病和忙做斗争，而又为继续用功读书解惑，试图求得答案。所以这本是一部奇书，值得细读。走到人生边上，自问自答，是已故作家杨绛对于生死以及人的本性、灵魂等切合命题的一次终极的思考。他说，我试图摆脱一切成见，按照合理的规律、合乎逻辑的推理，依靠实际生活体验自己思考。我要从平时不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解答问题，能证实的予以肯定，不能证实的存疑。这样一步一步自问自答，看能探索多远。好在我是一个平平常常的人，没什么条条框框阻碍我思想的自由。
因此这本书可以说是杨绛的个人感悟，无拘无束地体现了杨绛独特的哲学思考。这一种自问自答的文风，夹以夹聚，开合自如，议论时而旁征博引，但是就没有学术论文的深奥。叙述时文不轻快，但是能够紧扣主旨。作者议论所及都是古往今来的大难题，例如生存死亡、神灵鬼魅、肉体灵魂、宗教信仰、道德良心、人生价值等，不一而足。
杨绛说，活到90岁才明白，多数的人生一无意义，二无价值。一代文坛才女点解会有咁样嘅感叹呢？又或者因为杨绛先后面临白头人送黑头人，又在晚年期间失咗佢一生嘅挚爱，即係佢嘅丈夫大才子钱钟书。
前半生得到，后半生失去，正如杨绛咁走完孤单又灿烂的一生，好在杨绛在晚年终于走出阴霾，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信心。毕竟对于那些失去的，就不必再执着于过去，既然无法强求，不如顺其自然。
每一个人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愿景，但是到了晚年，正如杨绛所说，这一年里无论你赚钱是多是少，经历的事情是好是坏，请记住，如果这一年你很健康，那就是最好的一年。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杨绛全集》，作者杨绛，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忧郁可变什么？嚣张可变什么？偏激可变什么？奇异的花朵，
圈子都漂亮，英罩都漂亮，清君保养像最初。TikTok 上有害吗？记得跟新版唱歌作歌、啊、并非几人怪异就得饱足折磨、啊、不要马上下跪你一早够 好不要靠别人
话你好
离弃似的走你不知如何好就按你身体那种派来狂舞不要这样绝望你不知你好天哥你已能太早自己一到宇宙若然需要你改造别惊家长投诉不可以挡路抬头自己企高鸡蛋可变什么孵得出马里用魔什么变出哥斯拉也好对我你好只因这夜结束没人识破一朝马上下跪你一早够好最好不要靠别人离弃似的走你不知如何你身体那种摆来狂舞不要这样绝望你不知你好天哥你已能太重如果需要拆掉天堂兴建你跑道别怕尽管退到愿你知你好就算此时你未知怎做无人问是你为你自豪
瑜伽可以讲是一种行为模式，引导身体、心灵和思想经过一种殊胜的体验。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种积极的方式将自己和生活完全投入。通过这种训练，我们就会发展出一种健康的能力，令到我们可以完全掌控身体和思想，并且进一步进入一种简单的存在。存在是一种开放而且明晰的生存品质，这种身体与思想合而为一的存在，就是我们由内而萌生的慈悲和智慧的基础。
不妨参考《内观瑜伽结合禅修与中医的疗愈之道》这本书，作者沙拉包尔斯由1987年开始教授瑜伽，他是内观瑜伽的始创人，中译本在2011年3月初版。译者谢耀琴是美国伊利诺州大学比较文学博士，东吴大学政治大学副教授，从事翻译工作接近30年。
沙拉包尔斯早年因为探索何为有意义的生活而开始接触瑜伽，在一次练习的时候，他不慎严重伤到脊椎，在复康的过程之中，他开始将瑜伽、佛家、道家以及超个人心理学的所有见解和做法整合为一，成为启迪新心灵的途径。他的瑜伽风格融合活化经络和器官组织的阴瑜伽。
他同时广泛阅读中医书籍，令自己更专注于内在的修为。这个方法亦令到他身体的复康之路畅顺很多，并且令到他设计出一系列针对人体主要经络的瑜伽练习，藉此强化器官、肌肉、 关节、韧带的健康以及心灵上的成长。
莎拉·鲍尔斯可以说是一个天生的学者，一个孜孜不倦的读者，一个勤练功课的人，更是一个在任何求知领域上都谦逊好学的学生。而读者阅读他这本书，就会更加发现他一个思路清晰的作者。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内观瑜伽：结合禅修与中医的疗愈之道》，作者莎拉·鲍尔斯，由橡树林文化出版。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然我不够伤心，我会否不用呼吸？天空铺满密云，嫌我不够普通，我最好即日消失。谁人来活摸山滩？继续无聊时遐想，遗忘时回想，沉沦时恨不得好好喊一场，闲言闲语不堪自伤，求快乐而活难过。在我想的一切也没可能，求灿烂而活颓废，在我必须一世困在底层，从来没及时遇着什么好运，自知心里人如想法太大，安守我本分，我知有时相信一步登天，残存时并不敢敷衍，来来回回无限转，进进退退再复原，遥遥无期谁怕气喘，可笑是怀疑完人生仍然难谋生，难完成梦中的几多次飞行，平凡如我只可以学会得求快乐而活难过，在我想的一切也没可能，求灿烂而活颓废，在我必须一世困在底层，从来没及时遇着什么好运，自尊心里人如想法太大，安守我本分，我知有时没可能，来到这一天该不该勇敢，挨过这一关可不可发奋，求快乐而活谁判断，我想的一切也没可能，求灿烂而活谁咬定。